那我们今天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压力。我说过，我太低估这个问题，所以我一开始跟神说，神，那你要我讲忧虑或者思虑，啊，把它稍微松绑一下，我就要进到焦虑，因为这是人的问题嘛，忧虑会进到焦虑，然后就会进到抑郁，所以中间有一个媒介就是压力，从啊忧虑到压力，到那个焦虑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环境因素，就是好像高气压一样，或低气压一样，在那里有个压力。那个压力不会，就像我们在预测这些台风啊天气的时候，有没有？它会从高气压、低气压来预测，但是问题是抓不准，看它怎么运作。所以，当你开始有对于这种思虑、忧虑的一种意识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刚开始最好是练习，也是说，明天的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对他的话有一个信任。愿意遵守，做不到的求神帮助我，这个是我们最容易的了。如果你说哎呀我不晓得我这样过得好，会不会越来麻烦越多或怎么样，好，那这样的话最好就是今天的问题找到神的话，然后神啊我愿意你帮助我，一天过一天过，靠着神过。但是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学到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好，神容许我们学习。好，如果万一我们从这个思虑已经要进入焦虑以前，有一对压力的一个处理是很重要的。刚开始我把它忽略了，我想说，哎呀，压力你们大家都应该都有哈，就是这个是，但是我现在呢，当我再回到当然圣灵有帮助我了哈，感动我，让我看到这个压力一定我们要学习的时候呢，我发现，哇，可能比那个 worry 哈，比那个思虑更复杂哈。worry 的话，那个思虑对我来讲就是，把神的话拿来，耶稣这样讲，那我就耶稣我听你的话，我做不到的我听你的话。那到压力的时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很用劲而且要很下功夫的这个部分，等于说我们要有责任，等于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被训练。上次我记得是那个Sherry 问了一个问题，压力是常态吗？我们大家都很认同压力是常态。一个人如果都没有压力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没有目标，没有意义，没有，就很空虚了。好，我想所罗门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我们的压力是常态。那压力常态的话，问题是如何处理压力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或是我们要往下掉到焦虑，变成焦虑症。有焦虑跟焦虑症是不一样的哦，症一定是病了，然后到抑郁再到抑郁症，这个是不一样的，它的越来越严重。所以现在呢我觉得神在教我回到这个压力来，而且压力里面有很多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可以学习，但是我们一定要练习，一定要下功夫。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里面有一个让他们去锻炼，有没有开始成熟成长到可以自律，我们讲到自律，有没有在神的创造里有自律的功夫，那个自律的律，没有不是功夫，自律是一种律，那么我们就要让我们回到自律里面的那个神的律里面去哈。好，那我们谈到我们可以检查我的抗压强弱度，那就是你对于那个压力的对你的影响跟冲击如果一直都很大的话，就像我们提到扫罗，当我们谈到扫罗的压力的时候，不是他好或不好，他那个不好是因为他对于这个抗压的过程呢，他没有走对路，他没有化解他的压力，而且呢，他顺着他自己的那个欲望，好，里面我谈到这个抗压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欲望，欲望很强的时候不能满足的，他已经是一个王了，大卫也尊重他为王，还称他为父了，他不满足，他里面产生害怕。不管他压力怎么来的，其实他压力来其来有因。前面如果你看他的背景哈，他被那个撒母耳去告他的时候的那个时候啊，你看他的背景就知道，他的背景比大卫比起来太优越了。他有仆人，他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他是一个被教养的很好的一个孩子。大卫刚好相反，大卫是前面已经有那么多个哥哥了，不缺他一个。然后呢，最小的嘛，你去放羊去，啊，因为以前那个放羊的人是 是一方面他们是比较穷的，那当然大卫我不想他穷不穷的哈，但是你可以看到扫罗是富有的家庭背景。你讲到背景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在羡慕的就是哇，他是那个很有气质的，长得很俊，然后又有做事能力，他也很敬虔哦，他刚开始也很敬虔哦，你就看他的那个被选为王的时候的那个背景，问题是他在这个抗压被威胁害怕这个当中他就失脚了。那最严重的是他所失脚的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他离开那个拣选他的神。好，那回到我要告诉你的是说，这个处理压力化解压力我们需要下功夫，而且会关系到以后你会不会越来越难。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谈到这个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抗压力，包括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孩子哈。刚才我们在谈到我们培养我们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最重要的价值，那这个雅琴谈到价值观哈，这个价值观的话有它的那个优先次序嘛，对不对？比如说他们填学校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考上什么，不然的话其次哈，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这个叫做优先次序哈。那么这个人的价值观，当我面对一个我的孩子的时候，我面对我的人生的时候，我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么那个最重要也是我最在意的，那么最在意的就会带给你最大的压力，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哈。好，我想你会应该会了解我的意思，也觉得有道理，对不对？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看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说认识我们自己的压力嘛，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我们要被训练的地方，被谁训练呢？在这里神要我们有一种攻克己身啊，叫身服我的这样的一个心智。不是说我功夫有多大，而是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下功夫啊。今天呢我有一样三点，我每次都有三点哈，那我们就把这个三点先把它稍微过一下哈。第一个，一定要先定好你的优先次序。最高的优先次序就是神嘛，对不对？好，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个忧虑的时候，他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然后其他都要加给你。这里面包含着很重要的你对神的一种认知跟概念。第一个，你要尊他为大。当你在碰到烦的事情，你在不能自己不能失控，你不能自控，你不能你做不了主，你已经乱了的时候，你最需要什么？你最需要一个做主的对象。好，这次呢妈咪的这已经是她的今年的第二次，三个月后的第二次住院啊。那么在她第一次出院到家里面的时候呢，她事实上已经那个衰残比较多了，就是那衰退比较多了哈。那个时候呢，他都还可以自己起来上厕所这样哈。那慢慢的就变成说要看着他。那我就不讲细节了哈。不管怎么样，这个当中就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是他的这个现在在叫做 home care 的这个护士呢，来就是要说服他，你现在就进入那个所谓的临终的一种医疗，他们可以到你就不要再出去，你就不要再做什么。他目的要让你舒服，他一直跟他说你会比较舒服，等于说你痛的时候就给你吃吗啡，然后如果你爬不起来，你躺着没关系，他们给你一个床，他们一直说我们给你一个床。偏偏妈咪她已经很久不睡床了，因为她的颈部有以前的这个accident 那个车祸后的那个颈部脊椎的一个骨折挤压在一起。好，对，我们现在讲就是有，如果你有骨松的话也会有这样情况齁。那以前他那一段时间他是没有处理，他不想做手术，但现在后果就来了，他很痛。好，所以他没有办法躺在床上。他自己也买了一个可以立起来的床，但是对他没有作用。所以等于到后来可能是这个医院的床才对他有作用。这次他去睡了医院的床齁，我就在问他觉得怎么样。那么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就把所有的医院的那个放到你家来，让你很舒服，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是说， 你要去再一次的被我们讲复健，中国讲康复，对不对？是不是？我讲被康复哈，你要再去被康复，再被训练。哇，这两个意见是完全训练的话会怎么样？会很苦哦。那一边说要给他舒服的，那一边就告诉我，我有问他们意见，他说他受不了这个苦了。那我也不晓得他能不能受这个苦了，我们也很难，很不舍他去受这个苦，对，还要被训练，那痛的时候还要忍痛啊。那他们是说，他们一来就开给他止痛药，可是妈咪基本上他的癌医生说你很 tough，你很刚，怎么讲啊？tough 怎么讲比较好？
人是很那个
不
抗，
是只有刚强，因为很
他那
顽强
个
啊，
很顽强，抗痛能力很强，很能忍痛。
很顽强。他说。我知道什么叫止痛药，那个是等于是在吃毒药一样，好，他就这样讲。所以呢，这一群要他舒服的这一群人呢，这个不管是谁来哈，都还没有办法说服到他。那个他们就说服亚珍，现在目前呢哈，会不会换我不知道，是他的决定的，他有 power 帮他决定，他们就是要说服亚珍。然后呢，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他舒服了。然后他每次一讲都被妈咪打回去。他说：“我让你舒服。”他说：“我已经很舒服了，我不需要再舒服。”然后他们就会很一直说服他。那这一次呢，又去了那个急诊之后，又在医院住的时候呢，那他们就说他要去那个做康复。好，现在面对这两个要做决定的人是很有压力的。所以要做决定的人本身不是他的问题，可是到底要为了爱这个人，比如说是我们的亲人好了。我该怎么做这个决定？从妈咪现在目前，我可以说她是没有那个要舒服的倾向，可她能不能忍受那种被康复当中的训练？这几天在医院她已经领教到了哈。昨天我送了一个照片给那个给几位那个哈，她就是她被。很强制的让他爸爸要躺着嘛，这里痛那里痛，胸部的那个这边的那个肌肉拉伤哈，他就用他的方法，他们知道怎么样不会到死哈。刚才那个真言说哈，是他以他不会训练他是为了不让他死，OK，不让他就瘫在那里就不动了。后来就只有让人家帮你换什么啦，然后就给你吃麻灰啦，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他呢就被用他们的方法哈，如果你要叫他自己起来，我也没办法。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就让他起来。然后他也在那，因为妈咪是一个有顺服的训练的一个人，所以当权威在那里的时候，他不敢反抗，很痛。然后他就被放，就他又拿起这个手很痛，还是拿起他的那个 walker 哈助行器。就走了几步到那个椅子被放下来，他坐那乖乖坐在那边哈。那他一直问我说，跟我说他不会回来了。我说那你要我叫他，我就试试看哈，要叫他，我一看怕他受不了。他说不要，他知道他需要送活权柄，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我们管教孩子这个很重要。他从小就知道说送活权柄，不管多痛苦，不管多叛逆，在权柄下面。我就没有话讲了。美国的系统哈，这个警察，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在中国不是叫警察，叫我现在
叫警察，
另外一个比较
公
通
安，
常啊，
公安。
公安，对，公安是我最初学到了哈。你看我现在我的那个也在老化了哈，公安还是我可能我也太累了，想不起来哈，公安哈。因为有时候警察系统跟公安也还是有点不一样哈。那基本上公安就在刚看我们的交通啊什么那些，对不对哈？那当这个公安的哨子声，我们这里吹哨子的哈，我找台湾吹哨子，美国的话就响那个警铃哈。追捕车的时候，如果他到你的后面，他叫你做什么，你还在变的话，
好，
不管你怎么样，你一定会被铐起来。带到警察，带到那个 police 那边去。你们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我们
知
在，
道。
当那个权柄告诉你做什么的，不管你对不对，你就照着做，这个很重要所以他是有被训练过的，会有压力的。当人家勉强你， 或许你有委屈，然后你还要辩白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需要被训练说，我先安静下来。好，我回到我们的第一节的主题经节，约翰福音16章33节，麻烦你帮我念一下。
你好，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大家一会儿。
好，怎么样？
没有，我说待会儿大家在场的就一起念，这样
念了。
对，很好，我很喜欢听到你们一起念。这种没办法，是的。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世上，这个世界上哈，不是在天堂哦。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价值感价值观，我们要有平安，比什么都重要，比食物都重要，比营养都重要，比我们的健康都重要，就是我们的平安。为什么？因为耶稣到世上来，他天使报佳音的时候，我报给你的大好的消息就是全世界人，对不对？然后他说怎么样？荣耀归给至高的神，以至于因为神的荣耀被归回去了，本来我是亏欠，整个世人都亏欠神的荣耀，现在因为有他的儿子下来了，然后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刚才周师母后来补充下面有一节说，儿啊，你把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好，那一句话好不好？我们一个父母亲培养孩子的时候，把他当作你的一个亲子的一个格言。当你在管教的时候，你有一个目的，要让他的心归你，你要赢得他的心，不是要把他让他屈服或者威吓他按照你的去做，然后他的心可以归你，但不是一下就可以这样做，因为人是罪人嘛，所以我说你们不要把孩子那个小罪人当作是他是很纯洁的哈，那他会有那个顽梗的那种罪性啊，那我们需要让他的心先转回。其实他不喜欢，他可以服下来。我跟你们讲过，我跟我的孩子常常有很多的辩论，到现在还有很多的辩论，可到最后他们会有一个很从小养成，就是到最后怎么样，我放心，因为他们一定。除非我跟他们说好，就按照你的做法，他们到现在还是会有一个很一个模式啊，那就是会尊重他们的这个家长这样啊。所以平安呢，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健康指标。你幸福吗？如果你说有，那我要问你，你有平安吗？这个平安不是只有没事情很顺遂，不是这样。心里面的安稳，不管什么事情来，你是很非常淡定啊，不是只有淡定，你是有底的，你是不会被拨来拨去，你不会害怕的，不会上胆的。我谈到这个主题的时候，谈到上胆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啊，我们的那个人会上胆，会害怕过去的经验，让我们以后会害怕，所以以至于我们整个人生就是常常在这个害怕。然后呢，过了又害怕，又很惊慌的这样情况下面，所以平安成为我们的一个指标，就像一个温度计一样。什么是我们的应该有的那个恒温？我们最适合我们，就是你没有发烧的温度，或者是你里面我们这里面最舒服的温度，那个就是我们里面的平安哈。好，那这里耶稣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苦难。他的意思是说，不要以为苦难就可以夺去你的平安，你们会有苦难。等一下我再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里的苦难是什么意思。是我很可怜，我很惨，我的遭遇非常的可悲，我就没有像别人那么的幸运，我的谁刚才讲到羡慕，就没有办法，就跟人家比起来怎么样啊，那叫苦难吗？人家身体好好的哦，像我有个孙子，有一个手的那个淋巴腺没有长好，就很胖，就被积水嘛，哈，那也是一种苦难啊，对不对？好，如果这个苦难是在指这个的话，那为什么耶稣说他没有说 我会为你的苦难做主，我会为你的我会帮你除掉苦难。他是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你们有平安。所以苦难一定会有，那么苦难就会带来压力，是不是？苦难一来说，你就一开始就压力就很大了，哦，本来好好的，哦，我说过，如果我们处在一个绝对的没有风平浪静的话，哦，问题是我们不能这样欸。你如果没有你说啊，哦，我们今年没有台风，你高兴，可是问题是后来会可能会带来干旱，带来那个缺水啊，哦，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平衡状态，神创造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妈妈生一个孩子很高，要生一个孩子好高兴哦。问题是要经过那个什么，那也是一种苦难。那从他的产道要出来的时候那种痛啊。那么耶稣讲说，你放心，这一切因为这个世界的罪的问题堕落带来的苦难。啊，这个要再讲到苦难就讲得太多了啊，就等于苦难的原因什么啊。好，也各种都有，说是你的责任，有的不是你的责任，被连累的也都有哈。但是在这里耶稣讲的是说呢，这一些你四周围的冲击、无力、你的悲惨也好，它都不会夺去你的平安。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等于说，我们如果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握了胜券在握，我一定可以有平安，但是不代表你没有苦难的环境或压力。我们今天特别谈到压力了哈，压力。扫罗面对大卫身上是他的苦难，本来大卫是帮他打敌人的，帮他建功劳的，结果扫罗变成他的苦难，对不对？好，一直要面对这个仇敌，变成他的仇敌呀，啊，好，好。所以呢，第一个平安是我的指标，我心里有平安吗？当你在辩白的时候，当你在挣扎在想办法的时候，你心里有平安吗？你或许你说那种时候怎么会有平安，会有，因为神的平安就是在那里，是不会被夺去的。我的平安是没有任何情况，耶稣的平安是没有办法会把它夺去的，那是你的镇定，你的镇心宝。好，而且呢，有了平安，你从那里你就可以更多的力量来往前面走。你是要过去，你胜过就是过去嘛，你一定会过去，所以呢你才能够过去，才过得去。好，所以第一个指标，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记得你的标准是不是我不痛啊，我吃了个安眠药我可以睡几个小时啦，而是你心里面有没有平安。好，好，那接下来刚才我也用了那个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那是一个那个耶稣讲的那个那个关于忧虑的事情啊，这里它里面有一些告诉我们原因，为什么我们会忧虑，为什么我们会为明天忧虑，然后有一个也很重要的秘方，先求什么。好，那当然我们会把它定义成就是要求他的国跟他的义，我们要尊主为大，他是国君嘛。我刚才讲到我们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做主的。一定要找一个，我刚刚还没有讲完哈，妈咪这个事情哈，到后来我从教会回来跟牧师在车上谈，那牧师出面了，啊，他就说，好，如果你们做不了主，我来做，哇，我心里就落下来了哈。但是来到我女儿的时候，她的意见不一样，对我来讲，我的权柄是牧师，好，那。因为女儿扛着这个责任，她心里很重，我知道啊，所以这个当中都在那边沟通，可是压力是很大的哈。但是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体验到，哇，我受不了的时候，我有压力的时候，我很难的时候，当我的权柄说好了，我来处理的时候，哇，突然间我的心就落定了，我体验到这个事情哈。好，昨天前天而已哈，好。所以服在权柄下很重要，谁是权柄也很重要。当然，这个所谓的这个那个先后的次序，那个先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先决条件跟权柄，还有你的价值观哈。然后来到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是你的孩子，上次有一个姊妹她讲的很好的见证哈，她自己 跟孩子互动，我们讲这个压力的时候，他有见证，我想以后有机会，他今天好像没有上来，我要请他跟我们做一个见证，他从那个信息，然后他了解，他帮助他怎么样啊，开始在松绑这种忧虑，还有在帮他的压力呢化解他的压力哈，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可以跟我们见证的地方。那来到第一个先后的次序，刚才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那个真理里面就带着一种不变的智慧，不管任何的事情，权柄有好几层哦。父母亲是儿女的权柄，当孩子上班的时候，老板是他的权柄，对不对？啊，权柄是有层次的哈，最大权柄是我们的神，对不对？我们的天父，还有天国的国君，好。那么来到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那个使他产生压力的对象，你对于他也有一个最重要跟次要。为什么会有压力？我们一开始就定义了，你最在意的，对你很重要，然后你最在意的，你的压力会更大。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来到对这个孩子，我很爱他，那我最在意的，我要调到那个是最高的重要性。比如说孩子今天考坏了哈，你们很喜欢用这个哈，这个对我来讲不是问题，可是你们好像问题常有这个哈，今天没有弄好或怎么样哈，我然后回来的时候，那么当你要去教训他，你要去帮助他的时候，首先你想，我要达到什么是我最注重的。圣经里面有提到说，不要上了他们的，不要惹他们生气，或者不要让他们上志。好，因为这一次已经失败的话，那么你就期待下次嘛，对不对？好，那期待下次的话，那你要如何把它提升他的志气，让他可以避免这一次的失败的原因，然后更往上面去。对我来讲，这个是往最重要的去。当时候你面对的是他的考试成绩，可是通常那个表面你看到接受到的不是你最重要的。请注意听我这句话，你面对压力所表现出来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你最在意的通常不是你的最重要的价值，这样了解吗？
其实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比如说用那个成绩来讲，就是说你表现出来对他成绩来好像很在意，为什么考不好？实际上这个表面并不是你最在意的，其实你后边应该最在意的是你的价值观，是不是这样的？
我现在说哈，我们要对我们的价值观要开始把它往更高的那个去寻求。我还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用实际好，我要想一下哈，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夫妻在吵架哈，那这个吵架的原因呢很有理由啊，比如说你忘记我的什么啦，你不在意我啦，或怎么样啊，那看起来好像我很在意我的丈夫或我的妻子没有注重我的什么。但是这个还有比这个更，当初你们吵的会吵在这个表面上了，吵的时候或者是有矛盾的时候会在这个表面，在表面问题，就是表面问题会把我们惹起来。但是你如果想要得胜，你想要得着的话，这个不是你要打的仗，你要打的仗把它层次要提高一点。我这样讲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是吗？我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看到的，也不是我亲身接触的，就是说他比如说在我们那个在家教育群有个国内的姐妹，她就在就说她老公不许她怎么样在家教育，然后她怎么她就讲了一堆的理由，当时表面上看是好像是说学校的呀或周围的环境，其实你再往根基上讲，实际上是跟他们的夫妻关系有问题。
对，
然后再往前看，是他其实对先生实际上是很不顺服的，所以他表面上说是什么学校的问题、孩子教育的问题，听上去都是别人的问题，但实际上你基本上，我后来发现，像很多讲到这个孩子的问题，他们管不了，最后其实 我接触的不多了，但是我发现其实归根到底他们夫妻关系上都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嗯，
然后在那个跟就是所以就是表面上提到问题，其实有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类似这样，类似
这
样。
好，
我
你想
再把它再具体化一点。好，
嗯、
我丈夫呢，忘了我的生日，或忘了我们的这个周年纪念啊，所以呢，我的感受是认为你根本就不注重，你不在意，好，然后往我的深处去的时候，意思是说。你已经不再爱我了，我这样讲，有没有可以？
师傅，我刚才我理解的是哈，那个你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哈，就是你不在乎我，你不注重我的生日哈。其实这个女的应该是心里面，就说把这个丈夫对她的这个关注放在太首位了。其实如果是。嗯，我们的满足在丈夫身上的话，我觉得每一个人收获的可能都是失望吧。实际上我们有更深的满足应该在神里面，是不是？
嗯哼，我哟，雅琴，你讲的是对的，但是呢，还不是我在讲的，你讲的有点针对 preaching 啦、啊、OK， 那是 preaching 啊。那现在我们从 preaching 里面如何进入真理呢？你讲的不是不对哈，等于说你要反省，为什么你把它看得那么重，是不是啊？这个就有点像上次我提的，你向内看，检视一下为什么这个对我压力那么重，是不是我把那个首要的那个放错了？这个有道理，非常有道理，而且它是真理哈。好，那我现在的意思哈。我在讲，然后你们慢慢帮我再问，然后我就会讲得更清楚啊。这是我的问题，我讲的不是很能够让你们了解哈、啊。好，那我再往下面讲哈、啊。好，这个丈夫回来，这个妻子呢，哇，已经开始在讲，在想说回来我要跟他讲什么话。刚开始他其实没有很气了哈、啊，只是想说哦，他竟然又忘记了哈、啊，然后开始就营造那个气氛，然后回来的时候，到最后讲出来的时候。然后这个丈夫赶快冲出去，开着车出去再把东西买回来。祝你生日快乐的时候，你认为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有没有解决这个的问题？
没有，
没有，
没有。对，这个是我的重点。啊，等于说你里面有个更深层的需要，或者更深层的问题。雅琴讲的是我的问题，我把它看得太重了。我有一个这个例子，但是我不想再讲了哈。再讲例子的话，我觉得太浪费太多时间哈。我很喜欢有一个家庭照，牧师很不喜欢照相。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哈，然后这以后再讲，以后有针对这个我再讲哈。如果有需要的话哈，雅琴讲的是检视我自己，把我没有对准真理的对准。那个刘磊讲的是。我有更深层的问题，等于说我不晓得我需要什么，我只看到表面问题，也是其中的一个角度。那我的角度是，当你开始被惹起来，你那个压力让你受压太重，你承受不起爆发的时候，你要想到我今天吵这一架，或者今天当然最好不要用吵的了，但是没办法，有时候就是会这样，有开辟战场嘛，这个很实际嘛，对不对？那我要想到我希望我这个结果可以给我一个平安的放心的安全感。我认为如果你的丈夫因为你发脾气赶快冲去买一个礼物回来给你的话，我不认为你心里面会满足。好，刘磊你讲。
我想起来很多年以前啊，就是我先生问我，就是一个韩国店豆腐，他问我先吃不吃，我说我不吃，然后过了一会儿我把它全吃完了，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我问你吃不吃，你说你不吃，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个豆腐嘛，我就刚开始换了念头想吃了，你值得犯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吗？我还莫名其妙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后来我跟我姐姐讲，我姐姐就说这个问题呢是在于呢，他像老黄牛似的，家里边真的是都很考虑你跟孩子，他也问了你了，其实他生气的不是你吃了一个豆腐，而是你不在意他，因为他问我吃不吃，我说我不吃，好像我就没把他当回事儿，所以那时候我才了解，哦，他表面的这个生气其实 不是说下一次我不吃就好了，而是说真诚的原因是我没有在意他的话，或者是没有在意他，但是他男生他也不表达出来，我不知道算不算，这个算不算跟您这点相连？
是你也是呀 ，OK。等于说这个时候的庄长老呢，你的丈夫呢，要去想着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他要去想说，为什么他吃不吃？我不是希望他吃吗？他吃了怎么让我生气啊？他想到底我要征服什么？我要得到什么？那如果说是周师母跟你这样讲的话，那周师母你讲一下，我想你会有一些洞见，对于这个我再
这
解
很
释。
多年前，我当时还莫名其妙，我说这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脾气？他也很少发那么大的脾气，所以我就
对，
觉得莫名其妙。
我看到是因为他在意你。OK，我请周师母发言好了，好不好？
因为他很在意人听不听他的，
嗯哼，
所以的话，他也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在别的事情上表达说，其实我妹说我都听他的呀，但是他总是说你不听我的，我就在想他的感受是可能
啊哈。
不是你外边遵守了，而是说你心里到底是这么是，我是这样想，就是说有没有把他，我不是指这件事，说有没有把他的话真的，可能他在意的就是我说话你到底有没有在意我，
在意他这个人，
对
我
对。
是不是真的是关心他这个人，但他也不会表达出来，好
对，
像他觉得我其实不关心他这个人，可能那个让他
冒犯了
就是
他。
不是他感觉很受伤害，然后他很受伤害，我还莫名其妙不知道他
哎，
被
我
怎么
反过
了。
来说哈，其实我跟周牧师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可能是庄长的那一脚哈，不关一下火。
没有，
然后呢，
很早。
有时候呢，他因为吃饭什么都不定时，他想吃他就吃。有时候我就到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他说我不吃，不吃就没做嘛。一会儿马上说。他像饿了似的，我的饭呢？我就觉得说，哎，你看，我问你了，对吧？你说你不吃，你吃的时候就说我的饭呢？我就觉得我其实我也有这种感受，就觉得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就在他的那个世界里头，但是他想要的时候，他就不管我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我也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比方说那个，吃东西哈，我说，因为他现在那个血糖有点高，说你不要吃那么多哈。但他会，他就不管，他就会这样吃啊。然后晚上有时候也吃的很多。后来我就很生气，我就说，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但是每次他也。不改哈、啊，对，所以我就体会到张大老心里的那个，后来，但是我就不管了嘛，对吧？我就只是说我不管，但是我就能体会到张大老当时的那种。
那时候，不过那是很多年前了，一二十年以前，现在好多了。
问题是这样，我刚才流泪，我说你有没有留给他一点？因为说他把他都吃光了，问题是在这里，
他想要
他也喜欢吃啊，他这么关
而且他
心。
问过我要不
关
要互
心
动，
你先，一问你要不要吃，他先关心你喜欢吃就吃，那你不能把他吃光好不好？我经常是这样子，我老公他太 spoil，就是太受宠，小时候，所以他吃东西不管你还有没有人，他就很自然把好的就吃了，都先吃了。那我跟他一起的时候，特别那时候做工，跟他一起吃饭，我要吃了。一边吃饭，我要还要起来去接待客人，然后我回来时候，那个
东西
碟
都没了，
都差不多没了，都没了。他不认为是，他不认为是他是对我不好，他因为他太自然，他不想人家，就是这样子。我对这种经验到今天还有，所以我跟他吃饭的时候，我先把我想要吃夹起来，让他慢慢吃，要不我就从来不会吃到我想吃的那种。就是这样子，到现在差不多40年，我已经习惯，不过我没有怪他，我知道这是他的性格。
好，那好，我很好哈，你们在就这样这些例子都非常非常实际哈。那现在呢，我们从 Sherry 来好了哈，Sherry，你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你还是还有，还是有，还有吗？
你说哪一方面
就
啊？
对于他不会想到说你顾他，可他没有办法像你这样顾你的话，那你现在还会有感受吗？
哦，没有没有，我反而很
你已经解
很
决了
正
你的
常，
需要，
没
对不
有
对？
吗？没有。
对不对？ 你先拿起来，然后你解决你的问题了，对不对？
也不是，其实也不是每一次，就是提醒他，像前几天人家给了一个新鲜的笋，很好吃，然后他吃剩10块8块，我说你知道我还没有吃吗？你为什么还在吃呢？因为我习惯先把青菜的先吃了，然后他不是一下来就把肉啊什么吃，肉 I don't care 那个肉，不过那个笋如果不出生，他会剩3-4块。我为了保捍卫我自己，我说你不要吃，我就剩那么一点点，你留给我吧，就是这样子。不过我没有压力，真的，这是一种。
好，我问你一下哈，我问你一下，哈，如果你没有压力，你不会再去讲，一定有压力，只是有时候我们对这个压力呢，我们就不自觉。然后就压在下面 ,OK, 好。那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哈。好，当你对这个事情有意识到的时候，好，那你认为你去表达或什么样的时候，那个都是对的哦哈。你最重要的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有什么样的结果。你是想要让他改变态度，还是希望你以后有得吃？这两个我就问你，给你选择好了，哪一个是你最重要的目的？
改变态度或有得吃，其实我就想他的心要啊，就是因为我对他是很有心的
啊，我知道你顾他顾得很多，是的。是的，
对，所以我想他能不能也10% 啊20% 顾一点点我。
OK, 所以吃是次要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是，
当然吃还是要吃的、啊。你那个时候我就先把我的拿起来，那很好啊，那解决问题啊，是不是？就免得以后又有这个哈问题哈。好，那么现在 Sherry 讲了，他比这个我有没有得吃还有更高的一个目的。我希望他要不要只有专顾自己，还要顾到别人。这个是他的一个往上面提的一个层次。那我如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跟我要吃，我也要吃，我先拿起来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了吗？好，好，那么等一下我还问一个问题，那个周师母哈。好。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你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这些情况的时候哈，那你如何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有在发生吗？对你来讲，
有啊，但是
okay, 好，那你等于说你有压力对不对？我可不可以说你还是有压力？
我有压力是担心他的身体。
OK, 好，他讲出来了。
对，
他
我也说了，我
是担心他的身体 ，OK， 这个就是更高的一个，就是你心里面真的在挂心的是什么了？好、哦，不是说哦，你要吃了，那我再去做一顿。我认为周师母是随时要做什么他都可以做的，哈、哦，他是做菜，他是很快，而且那个了，家里也一定都很足够，他可以再做的，哈、哦，不是那个重点，对不对？
我是觉得。你不定时吃，你想吃你也不管什么时间，然后不该吃的你又吃，这是我，因为他，我因为他可能就是在自律，就是自己吃饮食这些方面，他是一工作起来他就不顾这些的。
OK, 好的，好，对你的，所以如果我们刚刚听的话，就觉得说你说你不吃我不做，然后你又要吃，就好像很麻烦或怎么样哈。但是他有更高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目的是希望他的身体能够借着吃东西能够改善或不要弄坏了，这是他的重点啊。好，那么现在他还是有压力，因为他都不改，他也不管，那周师母就要继续的担心他的身体，我想尽办法要去养他的身体。好，那这个是压力哈。
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我会不会还是有挂虑他的身体会有，但是我不会焦虑了。那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提醒他嘛，对吧？你该怎么做。但是如果我也把厉害讲，我说你这样对你身体怎么怎么不好，那结果
改方法了，改变方法了，
对，
可是压力 存在，压力还是存在。
不会像以前那种焦虑，就觉得哎呀，你怎么？对
对对，没有进入焦虑，对，没有进入焦虑，但是那个压力还是在，对不对？
哎，对。看他吃，又有压力。
这个周师母对周牧师的身体的那个，我可以了解啊。他有一个有一个药方呢，可以帮助他的肺部的哈。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要去弄，但是他想到周牧师的时候，他就说我赶快去帮他买一个给他试试看哈。可以，你可以想到说那也是爱啦，对不对哈？是爱哈。那不管任何的这种我们所在意的，等于说你最在意的就是你的最大的最高的价值哈。那么现在那句话从那句话下来往下面推哈，然后。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大家都有啊，一种执念或者是一个我要抓住的最在意的哈，会让我产生压力，不进入焦虑是对的。刚才周师母说他不再有焦虑，那是对的啊。但是压力的部分呢，如果还是要有一点，还是要胜过了，可等于说还要胜过，因为耶稣讲的嘛，因为那是心里面的平安。好，好，那么现在呢，那这样的第一点，我说那个检查你的最重要的这个到底你在意的是什么，那个这样大家有清楚吗？通常你表面所处理的所在喊出来的所在表达的都不是你真的，等于说对方误解你啦，你懂我的意思吗？不要让对方误解你。好，那搞清楚到底是你要什么，也搞清楚对方是要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化解那些压力。谁要讲请讲。
师母，我就在想说这个压力是不是也是在也是正常，如果我完全都因为我也认识一个姊妹嘛，她先生就是因为各种饮食各方面的问题现在就是变得很糟糕啊，讲的最开始说非常非常焦虑，又哭啊，又后来以后呢他就说啊，那现在好了，你反正也不听我，我也不管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所以，但是现在变得就很严重哈、啊。我看着就不再挂念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说，好像这个界限在哪里？就是说，你还是要挂虑他，比方说到底还是要限制他一些，还是根本不管他？你不管他，可能你彻底放弃就没有，就不会有人的压力了，对吧？
这个当中就指向刚才雅琴讲的。到底是神做主还是我要做主，是神最高权柄还是我是最高权柄，这关系到这个，我没有办法跟你说谁的怎么样，你要该怎么样，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在学习压力里面的一个，但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神要检查的是我们是什么是我们的，因为压力最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把一个你最在意的当做你的神，就是偶像。好，所以如果那个姊妹到一个地步她放弃了，如果是她弃除偶像，我觉得很值得。但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没有对任何你们的做法的那个哈，因为我们面对压力都是一直在处理，一直在，我们大家一定会有的啦。好，有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有压力，只是在想办法，我在吵就是找我的出路，那个也是压力促成的，压力是必要的啊。那当有一个人说好了，我已经反正我该做的都做，该说的说了，那我现在不再管了，是因为他要保护他自己的话，那有时候等于是帮助他放下来。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益处在哪里。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周师母。
对，可以。
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个点最深处的了，啊。最高的目标跟最深处的那个都跟神连接在一起，等于说这个第一个先后的次序检查你的罪。好，那么当然我们最高就是他的国跟他的义，就是神自己就是那个国君嘛，他是最高的权柄。那么来到我们自己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一定也有一个对方的一个你最在意要什么，这个就是要搞清楚，不然的话这个事情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重复的是什么？吃的东西，对不对？神说你要吃都给你吃到，每天都有够吃啊。他们还是有的抱怨，有的还是一样很不快乐 然后又要吃肉，又要吃什么，要吃什么？那他们的问题的问题，他们到底要达到什么？他们这种抱怨，这种抗，这种顽抗，这个他们在抱，他们是在抱怨什么？他们是压力是什么？他们的压力是没有办法信靠神。这诗篇很清楚的讲，诗篇的作者很清楚的做一个评价：以色列人不信靠他们的神，依赖他的救恩。他们要的救恩不是那种我可以被神赦免、被神救赎的救恩，他们要的是他们心目中他们想要的，所以那时候就对不起来了。所以他的更高的一个压力的问题，不是在于有没有得吃什么，这样你们可以了解吗？等于说每一次你碰到有压力，我现在都没有讲说你压力对不对哦，我也不是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扫罗的压力，我一直跟你们讲，不是对跟错的问题，压力本身没有对跟错，压力就是压力。如果你的孩子对这个有压力，你不能说哎，这个有什么好让你那么紧张的。我们不能这样否认人家的压力。压力是表示说我有一个我有受压，或者是我有无力感、无助感，我很需要被帮助，这个就是压力。好，这个如果你体会到我这个是需要被救助的话，那是才是对的。如果我一直想要用我的方法去抗压的话，到后来就越抗你就会可能会越硬。就像那个鸡蛋，你跟它煮过头的话变成铁蛋，在台湾有一种叫铁蛋啊。好，那么现在第一点我们要进到第二点哈。这样子讲好不好？我想我再这样一点一点讲下去的话，可能我没有想到这个压力那么重要，感谢主哈，我觉得他真的是开了我的眼光哈。好，第二个是从最强的，从最强的压力的那一点来挑战你自己，什么意思？刻意的去控制你自己，因为你认为很重要，没有这样不行的话，那你就要把它，不是说否认你的重要性，而是说呢，越是我越在意，那么好不好？不是说你不要在意咯，而是你好不好能够本来说十句的，现在讲个两句，然后就停下来，开始要学习去让自己有一些训练。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挑战。好，好，我想这个我觉得我需要细讲哈，我不要这样草草的讲过去。好，我来讲两个点，然后做一个结束。好，我讲两个重点，做一个结束，然后我们再回过来讲啊。好，首先第一个，这次我们练习，当什么事情来给我压力的时候，还没有进到焦虑哦，但是你已经有那种意识，有那种症状的时候，那么你就要想说，到底我现在在挣扎着，在抗拒的，在处理的是什么目的？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才会让我觉得安心。好，找到你要的。好，那么现在我来讲两个概念好了。第一个概念，时间关系可能只有一个概念。好，第一个概念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钻石跟那个珍珠。钻石我们谈过哈，我不晓得在哪个群组我谈过哈，钻石它是一个高压高温很长的时间，从那个岩浆哈，然后变成碳，如果不成钻石就变成碳了，就是我们在烧的碳啊。但是它可以形成钻石，记得它有高压也有高温。那怎么能够不是成为烧的碳成灰，而是成为很有价值的它那个亮度真正的钻石？这些在我们的启示录，在新天新地都被谈到，那些宝石都被谈到。那么它同样的方法，可是不同的结果。这是我们面对压力，我们能够在这里面被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已经胜过了在主里面。那我的胜过的第一个指标是我心里面要回到我的平安，或许摇晃，或许很惊慌，可是回到我的平安。那我的盼望是什么？这个高压高温会成为 一个很美的一个结果就是钻石。那珍珠呢？珍珠是蚌把它养成的，对不对？珍珠很珍贵的原因是非常难找到又圆又发亮的珍珠，因为它有它特定的环境，那个蚌一定要在很深的地方，而且蚌所被刺激的那个刺激物让它会好像我们眼睛会流一些分泌物把它包起来，那个刺激物呢还要有特定的一个形状才能变成圆的，这个几率是不是那么大。所以珍珠本身是我们用一个比较文学性的形容，是蚌含着泪接受痛苦把它养成一颗圆圆的珠，而且是珍贵，这个都是圣经提到的提过的宝石啊。好，那么这我讲这个概念是要让我们知道有压力不是坏事，但是压力会产生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很美很有价值的，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化压力为强机。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谈到亲子关系训练的孩子的话，不要帮孩子抵挡压力，不要舍不得他们受压，你帮他们减少一份，帮他扛一份的话，他们就少一个训练的机会。现在的年轻人，我实在是心里很心痛他们，动不动就要自杀，动不动就会精神怎么样，然后就要抑郁症，然后就会变成一些情况哈，因为他们那个受压的程度实在是太小了。我们刚才讲话的这些有发言的这几个姊妹哈，他们都有他们从小长大的受压的那个训练压力，有压力有温度的过程。当然有不一样了哈，我就是因为不太有压力的一个例子，以至于我后面的征战就会很大，以至于我的那个挣扎就要非常的强劲。但是当然我也是靠得住，就要学过来啊。好，所以还在养孩子的，请你容许你的孩子接受压力的挑战，也给他们训练，帮助他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对压力，能够借着压力成为自己的一个力量啊。那我就先讲这一点好了，好不好？我们应用一下，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好不好？你往里面去寻思说，到底我想要达到什么？我要解决这个压力，不是只有吃一个止痛药，我要让它达到什么，我心里才能够放心。然后每一天，我有没有忧虑呢？有没有为明天忧虑呢？到神面前说，神啊，你检查我的心思意念，让我回到我的平安的那个向度，回到那个平安的平衡度啊，让我稳稳妥妥的睡好一觉。如果万一主把我接走了，哇，好美，就像以诺被接走一样。啊，如果还没有接走，我还要有力量，更有力量来面对明天要面对的压力。
师母，我想问一下你，我今天是刚才你问我就是吃饭问题，问我有没有压力，因为在你问我之前，压力在我心目中的解释是一种，一说到压力就会令到我忧虑啊，不高兴啊，担心，所以在我心目中压力这个词是很负面的，很影响我情绪的。所以刚才你问我关于他吃了菜对我有没有压力，我觉得没有压力。所以我是认识到，就是说压力就像一个七情六欲，怎么
讲？
七情六欲那样子的那一种，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这压力就是一个，其实压力可能是一个形容词。那今天听了你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个名词，名词的话就像这样台啊，一个台面，一个 you know 电饭锅，那就是一个名词，没有什么褒义贬义。那我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而且 That's the reason 啊、我就觉得学到就是说有一种种这个压力的时候，就是正常的一种情绪上的一种表现的话，那就赶快去把这个事情把它淡化，或者就是从神的角度，就是说哦，像刚才雅琴姐妹说，她说那个经文，我其实整本圣经我真的只是居住这一节经文，就是说她刚才说的以下雅书的，其实就以下雅书41:10，就是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是你的神，你不要惊慌，因为我帮助你，我是你的，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是你的神，你不要惊慌，因为我还没有，因为我帮助你，我并帮助你，扶持你，用我公义的右手。这一段经文经常鼓励到我，减少我的压力，就是我知道神都在那里。用一分钟，就是大概半分钟，我想分享一个很小很微妙的事情，其实就是小的比芝麻还要小的事情，我就觉得哇，神太细心了。就是说我家里外面有个藤椅，我就很少，我买了2年多，我坐了还不超过半个小时，然后刮风那一天啊，没有蚊子，因为那个风很大，那个蚊子都刮的，那蚊子不能飞，所以我很高兴，我就叫我老公说快点洗那个藤椅，我要在外面坐，然后把还有一个铺垫是布的拿出来，要在外面坐，因为没有蚊子，所以就拿出来，就好久没碰那个垫哦。好了，因为我家里一到现在秋天嘛，然后那个太阳会从窗里面晒进来，把那个音箱啊什么都晒得猛，很猛。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哇，我要买一个伞吗？还要把它挡住，要不这么热晒它会把它晒坏掉。原来那个垫子，因为我做完以后一定拿回来放到车房，我就2年都没有用它哦。原来这个垫子刚刚好，就它也能自己站得住，就是站那里把那个太阳刚刚打。所以我是想，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哇，神真是太奇妙，这么小的事情他已经知道。太阳因为从9月下旬开始大概10天才晒进来，他会知道我在会为这个会有压力。像师母说的，虽然不是很情绪上的压力，还是有一点压力，那神已经帮我安排好了，很微妙，很细心，很体贴，所以我是很感恩的，也就是我的分享。
体验到神哈。好，那我就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哈。我记得上次你也问过说这个压力是常态，我说是常态哈。而且我用扫罗，不管扫罗是什么样的人的话，他那个压力，面对大卫的压力，那个也是一个，对我来讲，我们不用想说哦，保罗是不好的人，所以他就有压力，不是这样，他就是有压力，他是他可以去解决他的压力的哈。那我现在来回答你，就是说这个压力不是好跟不好，他就是需要有压力，天气有天气的压力，人体的血管里面的血有它的压力，这样你可以理解吗？叫做血压嘛，对不对？
好
呀、yeah, 所以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它需要保持一个平衡。好，那刚才周师母提到说那个人他放弃了就不管了，表示他就没有压力吗？
他还是有压力。
除非他说因为这个事情我跟你切开关系，或许还那个，不知道了。那当然那不是，因为他更大的问题是他在意他的丈夫，或者她觉得她丈夫不听她的，或者她太在意那个健康的理念，以至于她会因为健康理念比她的丈夫还要重要。我不知道，这我不知道哈，但是都有可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压力是必然会有的，而且它是会成为一个动力。然后这个压力来的时候，我们要检查到我的最重要的那个是在哪里，不要马上就拉到神那边去，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有个情况。我这样讲哈，那个 Sherry 那句话一直安慰你，那是不是表示说你那个害怕的，你害怕 首先那个害怕可能是你的一个体会的问题，那么第二个这个害怕是不是你经常会发生的问题、哦、这个如果说我要再深究你这个对于这句话的这个体验的哈，你体验的那个都是对的，不管我们能力怎么样，我们都很需要神的安慰，很需要、啊、他在跟我们的同在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有一个人他常听说你不要害怕，那表示我们很需要神安慰我们不要害怕。那有一个人说你不要生气，表示我可能常常生气让圣灵担忧，也有可能啊。那所以呢我这个问题是说那句话那么的安慰你，是不是你那个害怕的频率也很多，会不会？
因为那个经文它是用害怕，其实在我心里是焦虑、担心。
焦虑 ,OK,OK,OK, 好的，好，那事实上它的抵触就是不确定害怕。好，那我了解了。那我了解了，好的，好，好，那我就回答你到这里啊。
师母，我想问一下啊，我那个又回到我开始一早分享的那个我们家昨天发生的那个事儿，我现在就是有压力，也挺害怕的。我就你好，就孩子现在相当于今天就没上学，他虽然去了，但是什么都没带啊。我刚刚还 check 了一下 email。老师也没给我发，我还放心了一下。但是今天早上爸爸就很生气，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把电脑的所有游戏都 delete 了啊、哦，然后把我他的 iPad， 因为今天没带去嘛，就在家里也弄出来，也把它删掉了。因为对他这种打游戏来说，那个里面游戏实际上是这几年他心血的结晶。真的，那个可能知道有男孩子的都知道这点。那他今天回来要是知道这么一个结果的话，我就是挺害怕的，我也有点压力。另外的话，我还心里面啊，底下我也有一点觉得，哎，我爸爸是不是也有问题？因为他实际上是那么久，也的确像儿子说的，也没拐过，就是一出手就这么就。那么重，那最终这个节点都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我要去面对这个事儿。他今天下午马上我要去接他，他可能接他还不知道，然后五点钟他回来的话，我知道青少年中，我也知道他的怒气常常也挺吓人的。我当然我有我的问题，就是我常常因为常回避这些事哈，就是和稀泥这样。就把这些事情越弄越登峰造极了，也就是说我也在这个上面，因为我的这种处理方法的不当哈，让孩子和爸爸这种冲突就是一次比一次高。所以我他今天这个对待和事物。
好，那我这样好不好，我还是回到应用刚才那个哈，你好不好先检视你的到底。你在现在这个压力给你的是你要想要达到什么，你希望解决什么。
我表面上
你没有办法一下什么都解决啊，
对，
你也没有办法改变啊爸爸怎么样，你也没有办法改变孩子，对不对？那你有一个很重要，你要解决什么？
我就希望孩子回来以后虽然生气但是平和一点，让我好受一点。这是我最第一想到的。
就是家里不要像个战场似的。
对，我怕什么什么的，我怕他回来一旦知道这一点就很剧烈的那个，我就希望他能够怎么能够缓
好。你最重要是希望你是你自己希望你不要去面对这种场面，是不是？这种
我觉得家里不要有这种场面。
对。
就家里不要，因为我想象的会战火飞纷。
OK。能够和谐，能够平安平和平哈。
对, 对
,OK。
这是我希望的。
那这个是像这种事情你们夫妻会沟通吗？
以前会。但这次还没有到这一步，我还在我开始是想劝说他不要这么剧烈，但后来我跟神祷告。好像神这是我觉得。昨天就神就一直觉得就给我好，就是要我安静下来回到神面前，所以我也没有去劝说他。以前我会坚持我的观念，所以昨天我只是在这么有这么
必要吗？
Okay,
我就没说。
好，好，那我现在给你两个我的看法啊，然后你还是去祷告，因为你是有神的人，一定有解决，绝对会有答案。那我先给你我的很概况性的，表面上我听到这样跟你一个那个哈，第一个我会想说，你刚才讲的是你在最在意的是你自己，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能力面对这种他们的矛盾，对不对？嗯、
是的。
好，那如果这个是你真的是等到目前你想说我最好让我不要去面对的话，那你有一个评估，对于你的丈夫，对于你的儿子，你认为对他们过去的经验有可能就会没事吗？
好像因为对儿子这个重要程度来说，这一次是最高的、对这个，所以我觉得可能
你有一个预测，气压预测，对不对？
我所以这也是我有压力害怕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他回来，哇，也可能我想多了，因为今天他相当于就学校已经是一个大难关了，就没办法带东西去，
是的，
回来就看到游戏，他的天，他对他来说那是他的偶像啊，偶像给他。我很赞同完全把偶像给他拔除，但是这种方式来说相当于就是把他
心疼孩子、
我不是心疼他，我其实不是心疼他，我是没办法面对这个今天这两天会这个战争有多高的升级。
没事，所以你的重点还是在你自己本身，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整个的局面，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
好，好，那你也已经交托给神了，对不对？
是的。
OK， 好，那我会这样建议哈，就等于说第一个你已经找出来说你最怕的就是这个本身这个战场呢，以你的预估是不可免的，但如果神的怜悯让它没有发生，你就知道是神的作为啊。那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么你怎么办啊、那我会建议你先跟你的丈夫谈好，你说不管今天怎么样，我不想在场。
对，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因为这个当中有你非常难的地方是，你觉得丈夫也有问题，儿子也有问题，那丈夫有他你要去帮助他的地方，而且也有需要你去体谅他的地方，所以你会把自己处在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角色里面。
是的，但我要先面对儿子，他一回来就会发现他的那个，那完全他要八点钟才回来，七八点钟。
好，那你就既然这个事情是跟他跟爸爸的关系，不管他怎么样，你就说神啊，给我平安，不要介入，不要再说什么，不要再说服他，不要再，你就反正你该做的做。那如果他一直要对你发作的话，你就跟他讲好，你跟他讲好说啊，这是你跟爸爸之间的关系，妈妈没有能力面对，好，
好，
不要让他有任何感觉你会站在他那一边，这个是父母亲一定要很注意的。我们不管要做一个劝解的人，或者是一个帮助对方和好的人，我们都不能让父母亲的孩子觉得我们是站在他那一边，这样的话就离开真理的核心了。
嗯，谢谢。
我们第一个要帮助的是我们的配偶，我们是一体的，他苦你也苦，他难你也难，他气你也得受气，就变成这样子哈。好，现在的话，我了解你的难处，我非常了解你的难处。那这个时候呢，最好就是讲清楚，我没有能力让他们知道。其实哈，每一个人面对压力的人哈，请我们很直白的告诉对方，这个是我最大的难处，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所以让对方知道了。那如果你还故意要这样来冲击我的时候，那我只好避难。比如说刚才我是比如而已啦，我不晓得他们怎么处理的，比如说周牧师说不吃又来吃了， 好，那如果周师母是我的话，我可能说，哦，我没有那么能干耶，马上你要吃我就可以变出来。好，那当然我可能也会找，至少找一个泡面吧，是不是？好，那因为我们的那个自然的面对问题的一个能力，事实上也是很强的，赶快就去处理了哈。但是如果真的对我压力很大，我可能会说，好，下一次如果你说不吃，我就不做，讲好，不生气的，君子对话，这样讲，先讲条件讲好，然后给自己一个范围是，所以我说要设定你的安全范围。好，所以今天父子之间的问题，你不要介入战场，那怎么办呢？你就避开，带着老二去逛街，去买东西。这是我一个随便的建议啦，不是说一定要这样，但是你就不要介入，这样好不好？也不要事先跟儿子通报说，我先告诉你哦，也不要这样做，让他们，特别是父母关系哈，好不好？孩子长大了哈，爸爸跟儿子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
好，
他们需要这样子。
好，谢谢师母。
那师母的意思就是说，雅琴要注意，不要站在儿子那边，对吧？
对
对对对，这一点非常的，那是我们的原因。
我想就是我又想到当时亚当和夏娃哦出问题的时候就推诿哦，我就有这个爸爸一旦做了什么，我马上就虽然不是这么直接，但是委婉的告诉儿子不是我。
那如果你要讲的不是推诿，而是说妈妈没有能力，所以这样子的话变成可能你跟儿子还是比较亲一点。
嗯，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基本上我不是没有在说谁对谁错，我说基本上从这个现象的一个评估的话，等于说你跟孩子还是比较，当然妈妈跟孩子是一定比较亲的，但是我在讲的是说，就是说你要表达你的清白就对了，对不对？是不是？
我就表达太多了，我的清白。
等于说，你跟王气、你的丈夫之间的那个一体的关系，还没有很坚固，可以这样讲。
对，可以，是的，就是。
好哈 ，OK， 好，是的，好。我下次会谈到一个例子哈，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压力背后哈，除了我在提升我的价值观内，提升我的目标，我这么付出，我在征战，我在什么，我有一个目的的，要让它成为钻石，成为珍珠的这个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很多需要改变的。我下次会用一个圣经的例子来跟大家讲，这对我们一定有益处了，一定有益处。但是我们要好好的服在神的容许下面。今天你已经跟神说了，如果神没有容许他们有一个很 peaceful 的一个结果的话，那你就要记得说，你交给神了，让神处理。那你没有能力，你就不要介入。那如果你的动机只是为了要脱险，要让孩子说不是我妈妈，是只有我爸爸的话，那这一点，按照我的建议，我认为可能会有神不同的意见啊。那你去寻求吧，好不好？你去祷告，好呀。
明白了，
好，
明白了，
好的。好的，
师母，
好，
我就再补充一点，当时我们家其实雅琴经历压力，我也经历过。这每家有儿子跟特别到青春期，当时你对我呢是比较容易心疼儿子，你当时也是给我说，就是说不要站在他们，就是我跟儿子站在一边，然后让儿子面对爸爸，因为我很怕他们俩关系崩了。其实一个是我面对他们那种家里边那个火药纷飞的，这谁都怕。第二个呢，就是说怕他们关系崩了。但是后来您提醒我说，其实他们的关系让我知道，真的是他们关系没有那么脆弱。虽然有时候呢，儿子说的很，就挺狠的，就是对爸爸怎么怎么样。后来我发现呢，他只是他的情绪的发作。这是等他上了大学，我才了解到，就是说我要允许他，就是说他虽然说的特别的，就是让你感觉很伤心，但实际上他只是说，他也不知道他的情绪，他都有让妈妈要了解他。后来他再讲的时候，我就不再去跟他讲大道理，说你不能这样想你爸呀，怎么怎么样的，我就让他，我就安静。后来他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就会平静下来。
嗯，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就跟我说啊，爸爸怎么怎么样，我就听了。后来他甚至说，因为你是他太太，所以你替他说话。我说那你什么意思？难道你让我不跟你爸过了吗？然后他就不讲话了。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你师兄你能忍受他怎么，当然他也如果
其实你跟他的讲话的方向你自己被误导了，他讲跟你讲说你就说某某孩子你要我转你的话吗，这样就好了。
对哦，
你要我转话吗？因为你不敢跟他讲只有跟我讲嘛，对不对啊，你是在讲他，你就问我，你就问说我可以你认为我可你是你要我帮你转话吗，这样。
他不过他后来就是我自己有提高，就是我自己在学习，因为他在高中在家的时候我是更是想就压下他，就说你不能这样想，你这样想是不对的。后来到他大学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理解到说他可能是有情绪，然后他那一次，但是他很快他说完了他也就后悔了，就是说他也说我刚才是情绪发作，因为如果我说他爸爸坏话他也不高兴的。
我告诉我在这里告诉每一个特别是妈妈们哈，不管你的孩子心目中的爸爸有多么的严厉，有多么的不讲理哈，我告诉你哈，他们跟妈妈有多么的亲爱哈，到最后他们最恩待的会是爸爸不是妈妈。如果你们有人可以说印证说这是真的话，你就给我说阿们。
我是阿们，真的是很难。是我就有一点点奇怪，就是为什么雅琴这种 situation 为什么如果我是他哈，我是以前我不会这么做，现在的我如果现在我是雅琴，那我因为他先面对儿子，我会跟儿子说，就是说我作为妈妈你是有理，就是安抚他，就是要首先肯定爸爸做这个事情他有他对的地方，然后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作为妈妈我是站在爸爸那一边，不过爸爸的行那个 action 就是 too strong 了，这样子的或者这个情况因见，因为是不是一天一天，不是你突然间玩天这样子起来，你是 always 经常这样子，那爸爸是有他不对，现在我觉得如果我是先安抚一下儿子的情绪，说明爸爸有爸爸的不对，你有你的不对，我作为妈妈我是赞成爸爸这样子的一种决定，不过那个态度就不要这样子，那你作为妈妈先安抚了儿子，他有了那个心理的准备的话，那他回到家对于他最心爱的东西突然间 always 通通都 disappear 就是没有了，那他是有一个心理给一个楼梯他先踏上一步，不要让他爬上去，因为爬是很难的，先踏一步然后再往上踏一步，这样子他的儿子的情绪就有一个 processing 我觉得如果我是雅琴我会这样做。
了解，好，问一个问题，先问一个问题哈。你这样子的做法里面有没有一个动机，像刚才雅琴讲的希望对孩子表达我不会像你爸爸那么凶，我不是像你爸爸这么不讲理，有没有这种动机？
有，但不过我听起来整件事情他是有冲动在里面啊，他可以说你儿子叫什么
Micah
OK 说 Micah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如果你还不来吃饭那我会做下面的这些行动，我数三，那小孩就会怕了。我如果当然这是我血气不是按着神，不过我正常来说我会这样子先警告他让他停一停这样子。我觉得因为14岁的小孩子哈，当然神会带领他，那还神带领还是我老是举这个例子，就是红绿灯我们一定要停车，为什么 99% 的人都会停车，因为不停车会撞上去，是马上见到的一个恶果，不是后果是恶果，那所以他儿子有，如果他爸爸这样子先给他一个警告，他知道有一个恶果坏要发生，他会冷静一点点，所以我觉得他爸爸也有他爸爸的冲动在里面，我觉得。
OK, 我想你这种判断这种评估我们都认同，雅琴也认同，好，他 他对孩子的特性、啊、孩子的问题，丈夫的问题、啊、这个是我没有 我不会否认，也没有说你这样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样子、啊、在一个家庭里面他是有一个管理的一个秩序的、啊、那如果我们来跟孩子表达说你爸爸不对的时候，我们已经站在一个审判的一个位置来讲这件事情了。那夫妻跟孩子的关系是父母一体在上，孩子在下。然后当孩子跟父母亲有冲突的时候，基本上最高的权柄是基督，是我们家的主，真理是我们家的一个规范。好，那妻子是在家庭里面是在丈夫的权柄下面的，所以我才不会认同说我们来跟孩子，当你在跟孩子跟他讲说哎呀因为爸爸怎么样、哦、他喜欢生气，他太严厉，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开始把孩子带到我们的平，我跟他是平的位置。或许这是我们对于爱的教育的一些不同的理念，爱的教育它还是有层次，还是有权柄。我没有说爸爸都没有问题，我也没有说爸爸都妈妈的爱是比较齐全的，我没有这样讲。但是这个当中不管怎么样都有神要教导我们，要帮助我们，要让我们成长的地方。好，所以你可以，我们可以为了孩子的缘故，我们可以给他做心理的先做一点好像叫什么暖身作用啊，帮给他预告哈。好哈。
铺垫
这里。
OK, 铺垫哈 ,OK, 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哈，如果父子父女有一种有一种这种当中的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要使他们和谐的方法，特别是对着爸爸的时候，我们不要做那个，等于说这种方式是减少儿子的压力啦，可以这样讲吗？我可以这样讲吗？你们都很希望减少儿子的压力。
对。
嗯哼。但是很多时候他们需要去面对压力才能够学习怎么样胜过压力。何况他们是父子父女，当然如果有精神状态不对的，有那种不健康有暴力性的父亲，这个就另当别论。但是如果是一般的父亲，刚才雅琴所表达的王庆的情况呢，是很典型的男人的情况，他们平常不太管，也不表达，小事他们不管，到一个地步如果你犯上他的时候，就好像皇帝要执法了，这个正不正常？很正常，对男弟兄很正常。那么他的儿子就需要知道以后他也是男人，所以对于特别是儿子跟父亲的关系，即使我，但我不是说他们要打起来，但是他们有一种对，刚才有一个对战，那个对战的这样的一个，要容许他们去对战，就好像我们来看谁那个有没有呀谁一号呀，男孩子的一个成长很需要这个。如果他有一个很软弱的父亲，什么都不吭声的父亲，什么都没关系的父亲，他以后你要担心的很多。如果他有一个要管他的父亲，不管管的你认不认同，他以后出来的这个男孩子的个性就是有学习过的一个个性。母亲再怎么亲，母亲再怎么好，再怎么牺牲，你没有办法养成你儿子的男子气概，我这样讲好不好？因为母亲就是母亲。
嗯，
我这样讲可能很难让你理解，但是我经过我自己的过程，我不是都很好的过程，我有我自己的过程啊。我要跟你证明说，如果有父子的关系的问题的话，能够不介入就不要介入，不要进去插一脚或在中间打，不要打不要打或怎么样，不是打架了哈。我们不然的话你就要站在丈夫那边，不然的话就抽身没有关系。因为对我们以前像我们家的孩子的话，都是爸爸抽哈，就用那个他有一个皮带，他不是用手，用皮带啊。 那我就不介入，因为我没办法，我真的没有能力去打孩子，因为我从小没有被打过，我打不下去。所以呢，牧师就专门负责刑罚，我负责审判，我们两个就分担。但是他要打多重，我不干涉。所以我放黑。
我就补充一句，其实 Sherry 刚才讲的那个我常常用，我过去一直是那么做的，但是我要证明那个真的是没有，不是没有用，而且后来师母提醒到我，真的发现其实我不是助力，而且让他们父子关系会造成让他们
阻力，
对，反而是没有让更和睦，反而是一种阻力。我倒是很久才到他们高中以后我才意识到，因为是 teenager 嘛，后来我发现就是我抽身而出，真的是哪怕他们对决，他这个世界不会说谁杀了谁，不是，这个世界坍塌不了，反而他们会更 close。 我绝对是用了这种方法，一直这种方式，对，
嗯哼，
我一直就是挡着不要打不要打，
他们讲话其实他们没有对话，所以要通过你跟他，
对对对，
需要通过中间的，你有话你就直接说，你不高兴你可以直接，不需要通过第三个人啊，你告诉他
是，
然后你再回他，其实可能讲的话就不是那么原汁原味的，
对，
你们
就是让他们去面对，
对，
他们要男人气概，你说很对，师母真是这样。
当你的儿子从小时候开始用手推人，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有那种让你感觉好像很愤慨，或者是要推人，或者是跟人打起架的时候哈，第一个你要知道说他是男孩子，这个是一个常态，但是我们要教他怎么样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的男子气概。好，你要有你的风度，要有你的，你即使对搏也有对搏的这个游戏规则啊，是不是？他们只是需要被教而已。但是当一个男孩子他开始会跟人家好像叫搬来弄去的时候，好，就是有时候会争或者，那他的男孩子跟女孩子不一样呀，但是他需要被教，他需要被他不能这样每次都压压压，然后就息事宁人，不能这样子的。他以后再压下去，到最后就会像，可能就会像王庆这样，就一爆出来就不可收拾。
师母说的很对啊，师母，我很感动你
说这一句，真的。不过我儿子已经35岁 ，today 我很感激你刚才说的性格，如果。父亲就是让他父亲跟儿子一起解决问题，因为从我儿子出生到他记住，我老公都是不管不问不理的。
是的，了解。
因为他都我理，所以我今天我儿子的性格就像你刚才说的，就 exactly 就是你刚才说的，他不是软弱，他就是 very laid back。
嗯，
就是、
right laid back 用的很好。
very laid back。So, 他就是那种，哎呀，我没有。总而言之，这不是一个很刚硬的男子汉，这是我害的，知道吗？所以我很 guilty。刚才跟你听你这么说，真的，我都是家里是
我们在学习的，嗯哼，呀，
哎
呀，那你没办法啦，训练儿子的这个男子气概，你没办法，我没办法，就只有爸爸。如果没有爸爸的话，就一定要让他有属灵的长辈。男性的属灵的长辈，这个很重要。那你的丈夫也是那种很温和很好，但是你就发现其实你的丈夫也是缺少一个父亲的一种形象，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因为他父亲也是那种没有
会让、
就是、
对，他不是故意要这样子，因为他没有被养成一个男子气概的一个男人呀。嗯哼，
谢谢你师母，你让我认识。
OK， 呀、yeah, ，我也就只讲了哈。但是呢，我们过去的就不要再想说我过去怎么样，我都不要去，因为圣经要忘记背后，然后努力面前。
好，
好的，好，你们做一个那个吧，好吧，做一个。
我也证明一个师母，你说其实孩子最终还是跟父亲很亲的。我那个我婷婷一直是跟我很亲的，我觉得对跟我非常亲，就是很贴心。但是突然几天发现他爸爸的照片在他手机的，对呀、啊，哎，我心里 开始还觉得，哎，怎么不是我呀？
有点趣味，对不对？
对，有点是他爸的一张照片放在他的手机背景上，
是吗？
对，我说我很吃惊。后来我就意识到，天，我当然后来想想，我不应该，就是吃味啊。
哦、然
对，但是他跟他爸爸挺好，我也觉得挺开心的，女孩嘛。但是我就讲这个例子，但是我觉得我花的心思很多，跟我很近，就是用爸爸的照片，所以我们一起祷告。
但是他哈、哦，他对他们对孩子对父亲的那种尊重、那种爱，不会减少他们对母亲的心里面的一种连结关系。
是的，
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
不讲，
好，请呀，请你祷告。嗯，
Amen。
雅琴，我送一个经简哈，雅琴，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让你自己对靠的主，还是吃得下宴席，好不好？
好，
OK， 好的，好，大家平安。
对
呀，是的，是的，你有宴席可以吃 ，OK， 好的，不要吃不下哈，好的，好，大家平安哈。